好，弟兄姐妹早安。这个礼拜过去这个礼拜好忙，好，因为我们有外来的客人，所以这一阵子在接待康通牧师就有几次都不能够来到晨祷。那所以我开始讲以弗所书第一章，跟今天来讲以弗所书最后一章第六章。正如开始的时候讲，以弗所书如果分两个部分的话，前半部所说的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啊，怎么样靠着基督与神和好，领受从明白神的旨意跟神的力量。那后半部第四到第六章所说的是讲到我们得救之后在基督里的生活，一个是生命，一个是生活。所以生活当中就提到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生活是以行善作为我们的一个方向跟目标。那么这个行善其实从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其实都在讲这个行善，在家庭，在社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所以今天当我总结以第六章作为一个整卷以弗所书的总结的时候，在最后这里看到两样事情，一个是我们要建造，但是要建造什么，然后我们之所以能够建造是基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就从这两个角度先讲我们要建造什么，然后再讲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从这两个角度，第一就是建造好好家庭社会啊，我想这也是这一次当我们刚刚开展了这个好好家庭的事工，那么神也很奇妙的从今年初就透过这个 Focus on Family 的幕后的这位主席Jason Wong 来到我们当中，就分享了这个新加坡的社会跟现在家庭的这个的重要。那我们也知道神就一路带领我们，一路带领我们来到当这一次康通牧师来的时候，重新的看到家庭的需要所以上个礼拜当我们看到家庭聚施工还有家庭聚会的开始就有反败为胜的那一种的神迹跟见证发生在当中周末的聚会我们也看到又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见证中心的发生，就看到仇敌要攻击的是让婚姻瓦解，可是神要做的是让婚姻被修复让在基督爱里修复。所以建造好好家庭从以弗所书的这个后半部来看，因为昨天第五章嘛，特别是讲到夫妻的这个角度，所以第五章讲夫妻之爱，我讲这个部分昨天已经讲过我简单的提一提，夫妻我讲是家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也就是说，因为它预表着基督与教会，所以教会跟基督能够合一，那这个教会就不一样，这个生命就很不同。那夫妻能够合一，当然这就是整个家庭的巩固，只有家庭巩固了，社会才有一个正确的方向。你很难想象如果婚姻出问题，家庭出问题但是我们说哇这个社会很好这个社会很进步，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就是家庭，而家庭的当中婚姻就是那一个最大的一个基础。所以这个是建造好家庭与社会第一个是讲到夫妻之爱，那第二就是今天的这一章所讲的第二样事情呢，就是亲子的关系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讲到做儿女的、做父母的，这里提到亲子的关系。所以儿女听从父母，这个就是孝敬父母，这就是神的真理，这也就是神的诫命就像人听从神，当人听从神的时候就一切的事情就会回到一个对的次序里头。可是儿女要听从父母，你看这个我们常会觉得这样很难啊，听神很容易，因为听神神绝对不会错嘛。可是父母我们都说父母他也是人嘛，他也可能会做错，他也会有不同的错误的价值观，所以要听从父母，我们常会有一个很堂皇的理由我听人很容易听神很容易，因为神绝对不会错，可是听人很难，因为人随时都可以错。其实事实可能刚好相反，听人听父母其实是容易的因为父母所说的只是一些 要我们听话，要我们这样那样，这些是还算是比较简单的。当然有时候父母的理解的角度不同，所以是透过沟通，父母要求我们做的一些东西，诶，如果你发现事实不是如此，那透过沟通给他了解，父母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OK 这样我明白， OK 你去就是这个是需要可以透过沟通。所以事实上要听父母坦白说是还容易的，可是听神呢，听神真的就不容易。我们非常选择性的对神的话所说的，我们真的听吗？我们说听神容易，听人难，可是事实上不一定是如此。因为不要说到有关大使命啊，福音遍传啊，这么伟大的事情，我们就说到很现实当中生活里面的，就是夫妻之间的爱啊，要爱妻子或者要顺服丈夫，我们都非常选择性的听一些不听一些。可是事实上就真的告诉我们，唯独当人愿意听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结局就会有属灵的突破，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可是当人选择不愿意听，不愿意听就是基于会觉得这个太难了。所谓太难就是说因为觉得对方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所以我就不愿意听。那这个就是我们用环境我们就盖过了神所说的又如何，可是我事实我不觉得如此啊。所以这个是人的问题。亲子的关系也一样的，我们也是选择性的啊，就是对父母的孝敬，对儿女的那种所谓不惹儿女的气啊的这种。所以我们是不是愿意完全听神呢？坦白说也选择性。族谱的关系的道理也是一样，好像爱人如己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选择性的听。那如果基督徒我们都愿意说立定心志，神是你说的，你的真理我就一定要听，你可以想象今天我们看到家庭转化的见证，我们看到职场转化的见证，我们看到荣耀得胜的神迹奇事的见证，有哪一个不是因为我听了神的话？今天我们的见证不会是那种哦，没有，我就是立定心志，我就是发现一种的哲学，一种的思想，所以我现在变成是一个这么荣耀这么丰盛的家庭婚姻或者职场的转化。其实我们看到都是因为回到真理，我们愿意听神，所以才有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好好家庭跟社会，除了第一是夫妻之爱，第二是亲子关系，第三就是族谱之道。第五节到第九节这里讲到族谱之道。族跟谱是在整个过去的年代，特别是圣经年代的背景里头，族人谱人是整个社会的建构里头一个存在的一种的事实，就是你是主人，你下面有仆人，你是仆人，你的上面有主人。所以当年的社会是以这个为主导，或者这个为整个的社会的一个建构。可是今天同样的原则，可是我们用了不同的方式今天哪怕是主人跟用人，可是我们今天也把用人称为叫做帮手helper。就是这个是我们在现代社会当中，或者是说从人权的角度我们用了更礼貌或者更友善亲善的字眼来描述。所以同样的，今天在公司里头有上司有下属有主管有员工，那或者有老板有职员，无论是如何，我们就看到这个都离不开一个主跟仆一个真理的原则。所以当中这个原则就看到上对下，下对上都有一个真理的守则在这里提醒我们。所以在这个守则里头给我们就看到是就是下对上，这里的形容是要看他如同好像对待主。哇，这个是非常好像非常不可思议的，人就是人嘛，而且他还是一个很软弱的人， 虽然他是我的上司，虽然他是我的老板，哦，可是他有很多软弱啊。可是真理给我们一个看法是什么？看他如同看主，看主就不同了。看主，我们带着敬畏，带着尊重，带着顺服，带着听从，其实那个原则是一样的。所以做下属的，神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心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权柄之下，我们也随时会在有人在我们的下面。其实是神让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从我们出生，我们都在权柄之下。当我们渐渐长大，有人就在我们的权柄之下。你会看到人总是要学这个功课，对上我们要怎么样敬重，而对下要怎么样爱跟成全，哦，也是这里说到，就好像神怎么待世人的那样的一个的态度。神怎么待世人是爱世人，爱到牺牲，爱到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然后是什么？最终的目标是要成全，是要成就。就像我们一开始看以弗所书的时候，就好像窑匠跟一个器皿这样子的，就是原本就是要把手中的这个器皿做成最好的器皿，哦，但是人是不是愿意听从，以至于就被塑造成为一个好的器皿，哦，这个是人的一个选择。所以今天讲这个在基督活在基督里的生活的这个部分，我说两大点：第一，建造好好家庭社会；然后第二，我们说那是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是我们要做什么事，然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很重要。那从第十节那边一路下去的时候，第二点我就会把它放成为611的 Iron Man， 成为611的 Iron Man。 为什么这样讲呢？从第十节这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那么6:11，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等等，一路这样下去。所以这里说到，你要做什么人呢？要做刚强的人。这个刚强的人，是有一套的服装啊。这个服装叫做611的全副军装啊。所以在这里，那好莱坞电影里头的 Iron Man 啊，我们知道这个 Iron Man 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的 Iron Man 是因为这个人被包在一个铁壳里面，而这个铁壳里头已经赋予了各样的一种程序跟功能，所以以至于这个人变得很厉害，因为他是一个铁人，他是一个被铁包住的一个人。可是今天以弗所书所说最终我们要做的人是什么人？是一个刚强人。而这个刚强的是什么呢？刚强人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他就远超越Iron Man 啊，远超越这个铁人。因为在第十节这里在那个扩张版的英文圣经里头所描述的，就是这个能力是因为跟基督的合一而产生的一个能力。所以铁人只不过是人被包在铁的里面，但是这个刚强人却是有基督在我们里面，而我们在基督里面。你会看到这个的不一样吗？铁人只不过是他被铁包住，而刚强人是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也在基督里面。这个扩张版的英文圣经所形容的是 be empowered through your union with him， 就是这个跟基督的合一而赋予的这个能力，就成为了这个所谓的刚强人。所以这个刚强人外表不是这个 Iron Man 的这套服装，是611的全副军装。所以611的全副军装这里其实有七样的装备或者七样的东西放在里头。那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特别是611刚刚同工也提起611常常有做穿戴军装穿戴军装，因为我们为了容易把它背下来，所以我们从头到脚所以我们常常说头戴军装的头盔，手拿信德的藤牌，公义的护心镜，遮胸腰间束这个真理的腰带，脚穿和平福音的鞋子，手拿圣灵的宝剑。那这样的一个讲法我们很容易，因为我们按照顺序从头到脚这样来讲。 可是当我们今天回到真理里头，圣经真理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次序，是第一个，这个装备的第一个是先是真理束腰，啊，是真理束腰。哎，奇怪哦，不是从头，也不是到从脚，而是从中间，真理束腰。我想中心的力量就是神的真理，因为如果没有真理，其实我们没有作战的任何一个步骤，因为第一步就必须是真理。而且真理为什么是束腰？你会发现说，我们做事情很常关系到我们的头脑怎么思想，我们的手怎么做，我们的脚怎么动，去到哪里。其实上面下面力量在于中间。当真理一束腰的时候，换一句话说，我们的全身啊，从我们的头到我们的脚，其实都要依靠这个真理的标准，真理的指引。我们口要怎么说，其实如果没有真理，我们就会乱说，就会凭血气而说，按照我们认为的或者我们 的被训练成长的那一个背景来说。可是当有真理的时候，我们开始说不一样的话，我们开始有了不同的标准昨天好好家庭事工的委员开会这几次的这个组合的开会，我们都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元素，那个元素就是很快乐很开心，而且很快乐开心的当中，就是看到我们都被真理在引导的当中经历转化的人。我们都不是那种我们原本就很恩爱，所以我们继续很恩爱，所以我们就带这个好好家庭的恩爱夫妻关系，不是的，就是因为经过挣扎被真理调教，以至于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言语改变，我们的行为改变，所以才这样出来的。所以真理的腰带很重要，牵动的成身，这是第一。第二样就是就讲到胸前有这个公义的护心镜这个公义的护心镜不但是保守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胸怀，就是而这个怎么保，这个怎么保守呢？其实这个所谓的胸口从外表上来说是好像我们的五腑内脏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器官，可是从真理的角度，那是一个公义，原来那一个正直公义的标准，那个是成为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一个座右铭。现实社会会告诉我们的是利益就是所谓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就是道义算什么，如果我损失了那还算是什么道义，就是利益变成是一种的所谓的现实社会的标准。可是回到真理的标准，公义。所以而且在和合本圣经用的是公义的护心镜这个护心镜好像一面镜子，如果是一面镜子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军装里面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铠甲或者那个盔甲，这个铠甲或者盔甲，可是和合本圣经用的这个护心镜好像一面镜子。一面镜子意思说，当我们公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放在你的公司，放在你的社会，你的这份公义往往成为一面镜子，别人原本要所谓的横行霸道或者是要贪图谋利的，可是因为你的公义，当你在当中的时候，别人一看到你，别人不敢乱来因为这是一份的公义呀。就像当我们在跟克兰通牧师在谈一些有关事情的处理等等之类的从国家社会的文化他会觉得在印度的文化是可以这样是可以那样，在新加坡的文化不同，那可是人很常就会取各种的有利于自己或者方便的当康通牧师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他就发现我们在这些部分特别严谨也特别抓得准，所以他就说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事情上不怕麻烦的，要把它做得好，抓得准，因为这样的公义才能够使我们能够继续走得稳。所以而且我们有这样的公义的时候， 我跑一面镜子，别人跟我一起做事，诶，他也知道，诶，我不可以乱来，好，我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这好像一面镜子。然后第三说到脚穿平安福音鞋，这个平安的福音这个字其实也可以，因为英文都是 peace 啊， peace 也可以翻译成平安，也可以翻译成和平，好，所以如果说是一个和平的话，你就会看到说这个刚强人的全副军装佩戴之后，我们怎么样来击败仇敌呢？这个击败仇敌，我们一想的时候就好像哇一场打战，哇要去怎么样制服仇敌，其实这一场的打战其实是一种以爱为征服的打战。福音，和平的福音，不是我要争赢你，我要讲到你没有话讲，不是。这个和平的福音，你会看到怎么样带来和平，怎么样带来平安，很常是爱。爱的福音就是爱是化敌为友啊，不是叫敌人被杀，而是让敌人成为朋友，是化敌为友，所以带动转化的这个和平福音，这是第三。好，时间很有限，很快的讲。第四就是手握信心的藤牌。好，信心的藤牌，这里刚才同工提到信心的藤牌是一个保护，其实它不只是一个保护，它是一个非常有杀灭性的一个的武器。好，因为这个性格的藤牌，我们面对的敌人是什么？我们面对的敌人是要摧毁我们的信心。你还坚信吗？你还继续相信吗？你看事情都没有成就，你看我本来不信都还过得好，我一信耶稣，或者我一祷告之后，哇，问题就来了，事情反而更糟了。原本面对一个婚姻的问题，哇，我挣扎了很久，可是当你们一祷告之后，哇，我的那一个背叛的那个配偶变本加厉，更严重了。哇，好像一祷告之后，那个火箭就射来了，那个要消灭你的信心的毒箭就射来了的。但是这个信心的藤牌是什么？是要灭尽仇敌的火箭。换句话说，仇敌用了最严重的、最严苛的一个环境、人言各样的事情来攻击的时候，因为我们拿着信心的藤牌，我坚定的相信我的神所应许的，我坚定的相信耶稣所说的，你再怎么悖逆，我这个信心让我看到我信我的神，我相信耶稣的应许，我相信一切都是美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发现仇敌的目的是要来击垮你，可是你一信心，那个仇敌的攻击就完全的被销毁。所以这个是讲到手握信德的藤牌。那第五这里才提到头戴救恩的头盔，这个当然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就是我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这是属基督的思想啊，时时思念活在救恩里头的样子。如果不是有这个思想，我们就很容易被世界拉去，认为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的。可是如果有这个救恩头盔，让我们思想到我们是在耶稣的拯救里头，我们拥有永恒的将来的人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我是活在世界还是活在神的国里面。所以这个是救恩的头盔，要保护我们。第六，做到手握圣灵的宝剑。圣灵怎么样使出力量呢？我们知道圣灵是神的灵，圣灵的能力是明显的，是外显的，是可以彰显的，也是可以在我们的里面带来转化的。可是圣灵作战的武器却是神的道。所以你发现当一个人没有神的道，有时候我们说追求圣灵，追求圣灵，有很多在教会历史当中看到被圣灵充满的，哇，好像带来很大的转化跟能力，可是过后他们的生活也未必是继续得胜。曾经一时被圣灵充满，可是后来生活却可以是家庭婚姻各方面的事情也不见得就是好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装配真理的道。所以是真理的道让我们被圣灵引导进到真理里头，活出真理。所以这是第六个手握圣灵的宝剑。然后第七说到在圣灵里的祷告。所以这个全副军装原来不只是这个样的一个装配，还包括里头的要发出来的， 在圣灵里的祷告，灵里的祷告，跟一般上圣经所说的祷告，很显然有一个差别。那个不同在哪里呢？灵里的祷告，对过去我们还在传统里头没有进到所谓的圣灵的经历，领受方言的祷告，我们常常就会把它理解为啊，那就是靠圣灵祷告咯，就是继续跟其他的祷告是一样的祷告啊。可是很明显的，灵里的祷告跟一般的祷告有不同，所以今天我们很可以理解，好像进到灵里面是超越语言的，是灵里头的，是方言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明白这一场属灵征战，既然不是跟属世界的，是跟属灵气的，所以灵里的祷告、方言的祷告，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昨天我们的整个开会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进入一段比较长时间的灵里的祷告。当祷告完了之后，就发现整个开会真的是非常的顺畅，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意念、每一个人所表达的，很快的就让整个聚会到了完了师母做结束祷告的时候，哇，他说今天晚上，哇，我们做了很多决定，谈了很多东西，是因为似乎很多东西都是破除的，我们很常在思想上很容易被卡住，或者很容易好像走着走着有很些张力，可是我就发现在灵里头一疏通之后，诶，整个心思意念都疏通的。所以总结今天在基督里的生活，我们这一个刚强人啊，是的这个军装就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不是以血腥暴力的方式去征战啊，因为当我们说全副军装，哇，好像是要击杀、要攻打，好像是充满血腥的一场征战，其实不是的。这场征战相反的，就是以基督的形象，活在家庭中，活在职场中，以爱来征服世界。所以你会看到这一场征战不是动刀动枪，这场征战是用爱、用真理、用生活的见证、用夫妻的关系、用亲子的关系、用在职场上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生命的见证，就形成了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以弗所书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信仰的基础，也是生活的方向。求主帮助我们。